们的圣经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本书，但是呢，它的特点不是因为它古老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中国文化也有许多古老的书，对不对？什么《道德经》啊，什么《十三经》啊，多得很，《论语》啊，都是很古老的，而且都是写的很多年前的。但是呢，我们圣经呢，它首先它是从哪里来？我们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圣经的来源。然后呢，今天我们学习圣经的来源之后，我们下一周可能能学习关于圣经的本质。好，它是它我们经常用的词是它的五物性。我们会提到它的末世性，它的保留性。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圣经啊，也是一个汉译本。那这个译本是从哪里来？是谁翻译的啊？然后呢？所以我们要简单的讲一讲圣经的这个历史啊，圣经的道理，它是从哪里来？那圣经呢？是现在是世界上发行最可以说最量最大的一个书籍。每一年呢，买圣经的如果我们算一下，不只是英语圣经，所有圣经一般都是上亿本圣经，特别特别多。它也是在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一本书。现在圣经被翻译成2500多不同的语言，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广。可能我们中国人呢觉得可能圣经啊对我们的影响还不一定特别广，但实际上这个圣经在中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因此呢它也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这个汉字也带来一些影响。然后呢咱们说国外的话，我们英语社会大大受圣经的影响，甚至我们大部分的俗语成语啊都是圣经出来的所以说无论信不信教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听过圣经的某一段经文，或者说直到从小背过听过圣经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首先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在我们回答问题之前，我希望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圣经是什么。那我们说圣经呢不只是一本书，可以说是一套有66本丛书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说圣经啊要翻到约翰福音啊，或者翻到某一卷书，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圣经不是一本书而且你看下面最后一条，它是有1600多年的过程写成的嘛。所以说我们看一看打开圣经，我们会翻到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这个人间作者，也有不同的这个写的这个历史背景等等。那圣经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部分。所以你经常会看到翻到新约的某一卷书，对不对？或者旧约的某一卷书，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告诉大家是在前面或者在后面因为我们你说旧约是什么？什么叫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从创世纪开始写摩西五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摩西五经，我们也有历史书，也有诗歌书，也有先知书然后呢我们就它就结束了呢，新约开始马太福音福音书，然后呢一直到末世录我请你圣经翻到前面的目录大家看一下你圣经前面的目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经的不同的部分你可以看你自己圣经的目录里边呢，他给介绍的非常清楚。所以他这里写的旧约传书，首先呢他把前五本书叫摩西书经常叫摩西五经然后呢它是包含什么呀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你说这些书谁写的？是摩西写的所以叫摩西五经或者叫摩西书。后面呢有历史书，那这个历史书它记载什么？很简单，它记载的是以色列国的历史，所以我们叫它历史书。这个国家的这个过程，它的发展，包括天主如何运行在他们国家中间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记载他们以色列国的历史。后面呢我们就看到诗歌书，诗歌书是什么？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所罗门哀歌。所以我们看到的这里边呢都是我们也经常把它叫做智慧书。 所以它里边很多原则，很多这个智慧类的，像箴言。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看希伯来文的话，看原文的话，它都是跟中国古代诗一样写的。所以它是他们过去的希伯来文的诗啊，所以我们经常叫它诗歌书。然后下面它这里写的是预言书啊，这样说或者说先知书啊，都是一个意思。它这个是什么？天主把他的话语给不同的先知，然后他们说出来。然后先知书结束之后，哎，我们就看到新约就出来了。那新约记载什么呀？新约在这里，我们首先有福音书啊，福音书我们有四个福音书。这里也包括一个使徒行传，福音书呢，我们可以看有一个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你说这个为什么有四个福音书吗？这个福音书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克、马太、路加、约翰是谁呀？他们都是基督的门徒，然后他们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基督的故事，啊，然后基督的故事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福音。因此呢，我们叫它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马克福音是马克写的，路加福音路加写的，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然后使徒行传呢也是路加写的，它也是关于不只是基督的福音，它包含福音的传播啊，教会早期的开始，然后呢，我们下面有使徒书信，有的人也把他们称为教会书信，然后呢，我们这里看到罗马书。它为什么叫罗马书呢？因为它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哥伦多前书，哥伦多是什么？哥伦多是一个地方，一个地名，然后它是哥伦多教会。加拉太是一个地区，然后呢，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它是写给加拉太众教会啊，它是写给一个地区的众教会。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都是地名，帖撒罗尼迦，你说这个名字从哪儿起的？它都是地名，所以它可能听起来比较奇怪。帖摩太呢，就不是，帖摩太是个人物啊，帖摩太、提多书，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人物，腓立门。希伯来书，它是写给信基督的犹太人。后面呢，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犹大和摩西录。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圣经的内容，哎，我们就明白，其实它这个顺序不是时间顺序，而且是个道理顺序，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按道理来说，你这里看到雅各书了吗？雅各书就是在后半部分嘛，但是它可能是新约写的最早一本书信。但是从他写的道理来上，我们看到，他应该，你先了解福音，后面了解教会书信，然后呢，再了解雅各，需要了解雅各书、希伯来书，类似于，犹大书的书信。所以我们说，我们分一个旧约圣经和一个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总有39卷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总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书。圣经呢，它写作的时间都是一个非常长的。我们看摩西，到什么到谁？到这个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写成末世录，末世录是最后写的一本那个一卷书，它是在公元后100多年写成的嘛。摩西是什么时候呢？从摩西到这个约翰是什么时候？大概1600年。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1600年写成的。一开始呢，没有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他摩西的5经，然后呢有历史书，然后有诗歌，然后有先知，然后以色列国一直用一个旧约圣经，他没有新约。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他又默示又启示新约圣经，所以后来被加上了。行，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圣经的来源。圣经的来源，有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啊？我刚才说翻到帖摩太后书3:16-17，我这里给你们打上了，但是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自己看一下也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与训诲读者、世人归正、叫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连打能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这里说圣经 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你说圣经从哪里来，这句话就能给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他说是感动的人做的，那谁感动的人？是天主感动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感动人写成的。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感动的我们知道感动经常也我们用一个词叫默示默示天主，我们可以说天主默示的话语然后在加勒太书彼得前书 4章11节也都用默示这个词请翻到加勒太书1章12节，加勒太新约教会书信里面的加勒太书1章12节，这个是保罗说的，他说因为我没有从人得来，他意思他的道理，这天主的话语，而没有从人学习，乃是耶稣默示于我。所以他怎么形容他的道理是从哪里来，他写的书信是从哪里来，他说是基督耶稣默示于他的。那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他就感动做出来了他默示的，默示的。再看彼得前书四章，彼得前11节有一句话说，人若讲道应当显出是讲天主所默示的道所以他说如果你要讲道理你别讲你自己的道，你应该从哪儿学习你应该讲谁的道呢？天主的道。但是他怎么形容天主的道呢？他说是天主默示的道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感动人做成的概念也是天主默示的意思所以经常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的词是谁谁谁得了主的默示写下一句话所以这个默示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的方式。你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我还不太理解。咱们往下走啊，我觉得能够再看一个经文能够解释的清楚。好，再翻到彼得后书1章21节，彼得后书1章1节，好，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乎人意的。都是天主所选择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你说这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他说预言从天主来的默示启示，他说没有从人意思出来的。他不是说人，我有一个想法，我不像孔子一样我自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想法，我想表达出来，我不像论语一样，我想写出我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个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被，他说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这个很有意思。那首先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预言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启示的道理，是天主给他们的这个真理或者道理看彼得后书1章20节，就是他上面一节经文，而最要紧的，应当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肆意解说的。所以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是默示？他说什么，圣经上，这个经字就是圣经的，我们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所以他说圣经所这个包含的预言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我们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解释，我们也明白它不是出乎人意的，而是圣灵感动的人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你说下面呢，被圣灵感动说出来，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能让我们明白，这个话语不是他们自己的话，不是出于他们的思想，不是他们想说的话，乃是天主的话。我们说他说的是天主的话，好不好咱们看一下先看《使徒行传》3章吧，《使徒行传》3章，我们看18节，3章18。使徒行传 福音书后面的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他说但从前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说基督必要受害，现在你们这样行，天主叫这话应验了。他说过去的这个预言都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说耶稣来了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三天后复活，这个道理不是突然的。他说在圣经中，如果我们看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之前的1000多年的这个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他说这个不是突然的道理，他说众先知已经明白了，已经写了预言了。但是他说这个预言是怎么来的？你看头一句话，他说从前天主借着谁？众先知的口说。那到底是谁说话？是先知说话呀，还是天主说话？他意思是他是借着人的口说谁的话？说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圣经不是人说的，而是天主说的，是天主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二节，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二节，他是指着圣经说，他说天主之言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所以他说天主的，他怎么描述，他怎么描述圣经他们怎么描述我们这本书呢？他说是天主的言语，天主之言。所以天主之言呢是什么样？它是有力量的，它是非常有力的。它有力量的原因不是是人的思想，它有力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天主的言，它是天主的话语啊，这个比较有意思。那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啊，天主的你说这个圣经从哪里来？它不能是从人的意思出来，它必须是天主感动的人，让这些人说出他的意思来。这就是这个末世的意思，这就是圣经的来源。那我们再看一个，我们说内在的证据。好，你说有什么证据吗？说是天主的话，不是人的话。我给你一些，首先我们从内在的证据开始，然后呢我们再考虑一些外在的证据。那内在的证据我们看一个摩西呢是写什么呀？他是写摩西五经嘛，是写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他写的圣经的前五卷书。然后呢，摩西他的话语，是这个圣经的前部分是不是摩西自己编的，或者摩西自己的道理？我们看看圣经关于摩西是怎么说的。出埃及记24章4节，他说摩西将主的一切话记在书上。然后他说早晨起来在山上筑祭台。又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使，这个示柱，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摩西将主的一切话记在书上，有没有说摩西把自己的思想记在书上，或者摩西把他自己的想法记在书上？没有，他说摩西记什么在书上呢？他是记天主的话。他一切的话记在书上，你说这就是一个例子而已。你看大卫，大卫写啥呀？大卫写了诗篇，对不对？很多这个诗篇的内容，我们看到我们学学撒母耳下，也是一个历史书啊。撒母耳上23章2节，他这个是大卫自己说的，他说主的灵借着我的口，主的话在我口中。大卫没有说这个是我想起来的，我说出来的，而且他说什么是主的灵接着我说，他是被动的，他是天主的灵说的话。他说主的话在我口中，在我口中。我们再看一个属于内在的证据，你说这个以赛亚，你说以赛亚是谁？以赛亚就是可能最著名的先知，也写了最大的先知书， 以赛亚书啊。那以赛亚他是怎么说的？咱们看以赛亚书30章8节，他说：“你去到他们面前。”这个是天主在向以赛亚说话，将这话记在册上，录在树上，以便传到后世，永远不朽。他这里说，天主对以赛亚说：“他说你要写一个，写这个话在哪儿？在树上。”而且他没有说写你的意见，写你的话，写你的思想。这话是指的天主给他的话语，感动他，让他说出来的。他说将这话记在册上，录在树上。而且他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他要传到什么什么后世，永远不朽，不坏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所记载的话语，它会永远长存。我们今天还可以拿起以赛亚书来读，这非常非常的奇妙。耶稣这个以赛亚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大概500年左右，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读的哪一段经文，我们多几次看到耶稣基督拿以赛亚书的书卷来读。我们现在还可以拿起以赛亚所记在书上的话，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分享再读。所以我们明白他的话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天主给他的，让他记在书上的。耶利米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先知。耶利米26章2节，主如此说：“你站在我的殿的院内，有犹大筑城的人来敬拜在我殿，你当将我的命，你对他们的说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可少一句。”所以说，你当将我命你对他们说的话，一切话告诉他们。他说这个话是从哪里来？是耶利米自己的？没有，天主说是我命你对他们说的话，一切话都必须告诉他们，不能留下一言。好，所以他意思是耶利米先知所写下的耶利米书，他记载的内容都是天主让他讲出来的，让他说的，让他记在树上的。再看一个，你要这个有意义吗？我觉得如果我们明白啊，圣经每一个作者，我们能找到这种经文。他说我的话不是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咱们看以西结，以西结先知也是一个写的以西结书嘛。然后我们可以看他是怎么记载，以西结书3章27节，他说我笑于你的时候，必使你能开口将主天主的话说给你们听，说给他们听。所以他这里说我笑于你的时候，我必做什么？使你能开口将谁的话？主天主的话说给他们听。所以我们很清楚明白天主的道理。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大卫、摩西等等都没有写出于自己的意思，而且写的是天主的意思。保罗是一个新约的人物，保罗是一个使徒，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他写的新约的一大部分啊，他是这样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他说我们不住地感谢天主，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天主的道理。他说这个道理不是我自己的，是天主的道理，就灵受了，不以为是世人的道理，以为是天主的道理。这道理实在是天主的，常在你们信主人心中发动。他说我的道理是从哪里来？不是世人的道理。他是谁？是天主的道理。是他说实在是天主的啊，所以他是这样说的。保罗可能最清楚，虽然我提出这一个例子，但是保罗好像有4-5次说的类似于这种话，我是被感动说出来的，这个话不是我自己的。那你说这个是圣经的来源，它是从哪里来？那这一下子就证明天主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它是天主的话语。那我们你说内在的证据，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个，圣经是天主说的话。你看那个马太福音4章4节， 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天主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他怎么描述天主的话，怎么描述圣经呢？他说是天主口里出来的话啊，然后我们必须靠着他的话。最奇妙的是什么？先知记载的预言，他们记载的内容，有的他自己都没有明白啊。你说这圣经也记载这，你看彼得前书，翻到彼得前书一章，我们一起看一下10-11节。彼得前书一章10-11节，他说，那于先讲论你们所必得的恩的诸位先知，他曾寻求查考这救恩。他说主使他们看到一天人可以像你们这样子一起学习圣经，一起读圣经，然后他们写下来关于这个救恩啊，天主的福音。然后他说，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必须做什么？受苦难，必须钉在十字架上，后来得荣耀。他说他们考察灵所知者他们的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他说，虽然他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不完全明白他什么时候要发生，而且他是什么样的救恩。他们说他一直在寻求考察这个救恩。他们听说哇，有一个天主晓谕他们说，有弥赛亚要来，有基督要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受人的审判，然后呢，他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他们写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寻求查考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太懂，他们不太理解，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要发生的。所以这个也证明，其实他们写下的东西也不是自己的，甚至他很写下的很多道理，他们自己都不明白，都不太清楚，都不太懂。那你说，哎呀，爱德华牧师，你这说的都是圣经自己的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不好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外的证据，外在的证据，我们看几个吧。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值得思考。首先呢，我们提外在的这个证据的话，我们必须说到内容的连接性，内容的连接性。我要你明白这个圣经是什么样的哈。虽然呢，圣经的66卷书都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言语、不同人间作者，它的内容却一致，这非常奇妙，而且前后并没有矛盾。冲突之处，你说这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摩西写的，和可以看使徒约翰写的，虽然他们的这个时间差1600多年呢，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写的道理，他们写的内容是相同的。你要明白作者的这个身份都是不同的。圣经作者有的是国王，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大夫，有的是牧羊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以理所写的是古代巴比伦的受教育的嘛，他写的和我们看摩西是哪儿受教育的？埃及受教育的嘛，他写的一点没有冲突。哎，我们看到后来没有文化的彼得、约翰、大禹的人，他们写的和特别有高高学问的丹以理和摩西没有一点冲突，这是非常奇妙，而证明圣经是由同一个作者，是天主感动的人做出来的，而不是人写自己的思想。我们再看一个证据，这个可能给不相信圣经的人一个很难过去的卡了，预言的应验。圣经有很多次把将来的事情写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圣经中看到的预言大部分是已经应验了，它是有实际的应验。我给你们今天提3个例子，然后呢，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在这个3个例子之外，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但是我就给你选择两个了。首先第一，以赛亚关于古列王的预言。好，翻到这个以赛亚书44章。这个是非常奇妙，要没有天主感动人做这写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以赛亚书44章，好，44章28节。好，古列王你们听说过吗？他是历史的一个人物啊。古列王是公元前559年才得到了王位啊，才开始掌权。然后呢，我们如果学习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公元前，以赛亚先知是公元前740年出生的。然后呢，他活到什么时候？他活到公元前690年。那我要再说一遍，古列王是公元前559年才出来的，才得了王位。但是在这个将近200年之前，以赛亚先知得了主的默示，提到一个王，名字叫古列，而且告诉我们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王位，而且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非常奇妙的。在28节，他说：“我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这是天主说的。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他必下令复建耶路撒冷，发令重立圣殿的根基。”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王是在以赛亚先知之后的200多年出来。然后呢，他是公元前559年得了王位，他是这个历史记载，他是公元前536年下了命令，让那个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下了命令让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也下了命令叫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这是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了解这个世界历史，你也知道古代巴比伦是古列王过来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之后啊，他因为巴比伦呢，不是叫很多他们打败的国家拿很多他们的人做奴仆吗？所以使大部分的以色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他把巴比伦打败之后，拿到巴比伦的王位之后，他做什么？他下了命令，让所有被掳的民回到他们老家去。不只是叫他们回去，他也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的城市。所以以色列国，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命令下来，然后呢，他们回去要重建耶路撒冷，他也吩咐他们，而且给他们钱去重建，以色列的圣殿。你说这个是非常奇妙，是非常奇妙，就这个是不可思议。对，按人的道理，200年之前的人不能告诉我们什么王要上到哪一个座位，也不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做什么。但是天主是无所不知的，他有能力，他能做，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以赛亚，以赛亚就写下来。现在评判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这个事情。他们找各种各样的原因说，哇，那可能以赛亚先知，我们本来想的这个以赛亚先知活的是年龄不对，有没有可能他是后写的等等。但是最近考古学家证明以赛亚是什么时候活的，所以他们现在有点矛盾了。我们不相信圣经是天主默示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否定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再看一个以西结关于推罗的预言。好，以西结书 这个我选择的这个例子都是你可以回去查，这个世界历史，都可以看到这些例子啊，不是我这个我不很多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大家可能要搜百度的话搜不上，但是这些你要回去。搜到古列王什么时候是以色列人归回啊？什么时候让他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你都可以搜到，这个都是很明显的道理。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首先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是3-14节，我们不读了。但是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好。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大概是公元前586年出的，他写下来了。然后呢，他写什么内容呢？你看一下，他又提到一个城市，一个民叫推洛城。你看第五节告诉我们，推洛必在海中为晒网的地方，他要被拆毁。他说必被列邦人抢夺，因为我已经说过，这是天主说的。他说这个必发生，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你看26章12节，你刚才读的5节，你看12节，巴比伦人必抢夺你们的资财，然后他必拆毁，你看下面他的墙要拆毁，他要拆毁他们美丽的宫室，等等。他说都要怎么样，将木石尘土都什么飘在水中。那这个很有意思。那如果世界历史有没有提到巴比伦做这个事情啊？提到，很有意思。在以西结说完这个预言之后。的十三年之后，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打败了推罗城，然后呢，他拆毁了推罗城市。所以他说完了，尼布加尼撒王过来，然后呢，成全了一部分，啊，他拆毁了推罗城，13年之后。但是很多人呢，当时说你看没有完全的应验，很有意思。因为在第5节我看到他说什么话，他说他的城市必在海中。必在海中。为什么？晒网的地方。而且刚读的12节，他说会叫他们的这个母石尘土都什么都飘在水中。那如果我们看一个地理，我没有时间把地图打在上面，但是它是挨着海的一个地方。但是巴比伦往过来拆毁推罗城，他就拆毁了一部分，而且拆毁的时候他没有把它扔到海里，他就拆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20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为了攻击新推罗，你说是哪有新推罗？巴比伦王把推罗打败了之后，推罗的居民说这儿没法住了，咱们城市都拆毁了。然后他们搬到哪里？他们搬到这个海，这个他那个岸旁边的一个海岛，啊，他海岛，这个海岛呢，海岛就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小海岛，然后他们重建了一个城市。也叫推罗。但是呢，这个亚历山大过了200年，亚历山大王他要攻击新推罗的时候，他又没办法，他的船也不够，他的兵没办法挪过去，很危险。所以他做什么了？他把旧推罗城所有的石头木头扔在海里，建了一座桥。然后把这个桥呢，当时是世界历史记载它特别宽，他们说它可能有70米宽左右，特别大的一桥。他说这个石头这个木材都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旧推罗拆毁的地方扔海里。然后呢，他把他的军队从海上面走过去，从这个石头上面走过去，攻击了新推罗城，把它打败了，他又拆毁了。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我网上又找到两三个照片，我因为我查了，好，这个桥还在不在？其实不，它有一部分还在。然后我看到的照片都是人在那里钓鱼的人，在那里干嘛？晒网，很有意思。天主的话在这里没有落空了，他说的预言之后200多年才有应验，而且这个应验是全世界都能看到，也证明以西结先知所说的是完全正确，而且一点都没有错误。再看最后一个，耶稣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马可福音13:1-2，马可福音，这个是耶稣基督说的预言，也是可以随便百度啊。这个事实，是没有人否定的。马可福音，我自己找一下。马可福音，咱看第13:1-2。好，这很有意思。耶稣出了圣殿，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些石头，这些殿宇是何等的？这是什么装？
雄壮
是吧？雄壮，啊。”然后呢？耶稣说了一句话，2节，他说：“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大殿宇吗？”他说：“后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被拆毁了。”当时，圣殿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建筑，而且是当时的罗马城。允许他们留下，一直使用的。但是到了耶稣升天之后，35-40年时间，它是公元后70年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国和罗马大帝出了矛盾，然后罗马做啥了？我们把你的圣殿拆毁了。所以公元后70年。这个圣殿就被拆毁了，与基督说的一样，连一个石头不会留在其他的石头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当时拆毁的时候没有那么仔细，打了一下塌了，但是因为圣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里面的很多东西是用金子做的，结果那些偷盗的人进来把每一个石头分开了，找中间的金子。然后呢，到现在你要是现在已经不在了，拆毁的地方已经不在了，但是历史上记载当时没有一个石头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都完全的被拆毁了，完全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35-40年前说的话。他说你看这圣殿你觉得厉害，他说有一天这个圣殿要被拆毁，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结果完全应验了。我们再看一个外在的证据，就提别的。考古学家证明圣经的事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对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学也不太感兴趣。但是如果你看考古学，你会发现它证明圣经的道理。我就提出几个例子。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这是最近的啊，我不提太古老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希罗亚池啊。你说希罗亚池是什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9:7，有一个这个盐沙的人去找耶稣基督，然后耶稣治好他的眼睛，他把泥抹在眼睛上，然后他说你去找希罗亚池洗一下眼睛。他洗完眼睛，哎，他就能看见了。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然后很多评判者他们说：“哎呀，这个地方我们耶路撒冷考古学家我们已经挖了将近500-600年了，都没有这个地方了。”然后呢，哎，2005年呢，他们找到希罗亚池，说：“哎，还真有啊！”哎，你看圣经也是没有留空。再看一个，考古学家
发现了，这是刚刚出现的，发现了以赛亚先知啊，这个先知打错了，以赛亚先知的印章，这个很有意思，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已经找出来了，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两年多，他们发现了谁？以赛亚先知的印章。你说这个有意思吗？有意思，有意思的原因就是因为大概有将近八九百年，大部分的人都不承认以赛亚先知是真存在的人。他们说什么以赛亚书应该是后来人编的，冒以赛亚这个名字来写信的。但是哎，突然呢，在三年前呢，他们发现他的印章。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他发现的印章是在哪里？是在西西家王印章旁边。如果你了解这个历史，哎，你发现以赛亚当时服侍哪一个王呢？他服侍的是西西家王。哎，他们俩经常有来往，所以发现一个西西家王的印章旁边有以赛亚的印章，哎，证明什么？证明以赛亚先知存在，而且完全和像圣经所言一样。最后呢，我们看考古学家发现了古列冥铜，这个年纪时间长了，已经早发现了。但我提这个的意思呢，是让你思考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预言证明嘛。我们说古列王嘛，他不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可以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冥铜呢，是记载什么？它记载那个命令，以色列人可以归回他们本地，可以建立自己的城墙，也可以建立圣殿。这个现在在伦敦的博物馆放着呢，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哦，当时这个王还真的有这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刻在这个铜上面。然后他说命令被掳的什么什么人可以回家，然后呢可以再建城墙，可以再建圣殿等等等等。哎，然后这个是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人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圣经是小说，圣经是故事，但是呢他们不明白圣经是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事情，它是可靠的。你说外在的证据还有吗？还有很多。可能最大的外在证据不是我刚给你提的这几个，可能就是圣经的力量。有什么意思？圣经能照那一般人觉得这人没办法得救，这人都已经坏成这样了，但是哎，发现他与圣经有接触，天主的道理改变他心之后，他变成新人了。我自己亲眼看见多好几个吸毒吸得吸淫了，哎，等到信主以后开始反读圣经的时候，被圣经的道理改变了。现在你看不出来他过去所过的日子。哎，我看见一些原来是这个孩子悖逆，不知道怎么处理。哎，人开始学习圣经的道理，发现哇，有办法。然后看到孩子从悖逆到孝顺。我们看到个人关系实在是没有办法，已经离过婚的一个夫妻俩，等到他们俩来到圣经教导之下之后，哎，关系和好了。哎，我们看到圣经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圣经外在证据最大的，因为我们看到人的改变。如果你看到信主之前的许牧师或者信主之前的我，我们都也是一个证据，哎，圣经有改变人生的能力和力量，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外在的证明。哇，圣经不是人的道理，它不是人所写的，不是人的意思，它是创造天地住在的天主的意思和他的话语。